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进入第六章，第六章当中呢，开头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就是第一节一直到十五节。原来呢，他们得到神特别的恩典之后呢，他们把他们的最后最后的地方，把圣殿呢盖起来了。所以呢，我带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情呢，跟您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那上一课呢，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曾经谈过几样重要的事儿。第一件重要的事儿呢，就是假如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些什么得着，或者是有些什么兴奋的消息啊，可以呢寄信给我，让我呢也同样的跟您一块儿看快乐的时候呢，就请你立刻的做这件事啊，请千万不要单言。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民族啊，不容易表达自己的心情，跟不容易呢表达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的。但是呢，现在我跟你呢相信已经很熟了，那么我们的距离呢也不应该拖得那么远了。所以呢，假如你在今天或者是从前的日子里头，在这个以斯拉记的学习当中你有什么得着的话，请你写信给我啊。另外有一件事呢我一直放在心里头的，就是说你既然在这个学习当中学了那么多的功课而且呢我这一个人呢，当我讲的时候，我也深深的觉得呢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既然如此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今天所学习的跟其他的人分享呢？假如你没有跟其他的人分享呢这个就有一点缺陷了。第一呢，就是神的话语呢不能够传扬出去。第二呢，就是只停留在你的脑袋里头不能够直接的让你应用在你日常的生活上这样就不行了。所以呢，你把神的真理使用在你日常的生活上，这个就无形当中就是把真理传扬出去，影响了其他的人呢，他们一定会问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改变，那么你就可以把呢在我们课程当中呢所学习的功课呢跟他们分享。甚至于那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课程里头所学的真理跟他们分享，这样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被吸引到耶稣基督里头，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在我手上有两个礼物，第一个礼物呢就是读经的表格，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这个旧约历史书的研读的纲要，这些呢都可以送给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客气，写信给我就行了。那么上一课呢，就是第十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当那些外邦人那些不愿意他们盖这个圣殿的那些人，他们要上本奏告他们的大力巫王的时候呢，他们就先来询问这些犹大人，他说为什么你们要盖这个圣殿，是谁给你们的权柄，你们的名字叫什么，他们就这样的问的时候呢，那些长老呢就回答了，以色列人的长老呢就回答说，我们呢那是蒙了神的怜悯，开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犯罪神刑罚我们，但是现在呢我们蒙了神的怜悯，神允许我们重新的重盖这个圣殿，所以呢我们今天那是来此而做这个工作的。那么既然如此呢，那个上本奏告给大力巫王的时候呢，大力巫王真是呢到那个古列的那个文书的仓库去啊，去要把他从前所下的那个照本呢把它找出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那么这个大力巫呢把那个照本读了之后呢，他自己反而深受感动，那么就下诏说不要拦阻他们，让他们继续盖下去，而且呢要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所讲的。然后呢犹大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很通达顺利的把他们的新的圣殿呢盖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课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现在呢把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一节 一直看到十五节，就是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当然既然我们刚才已经大概的把它的内容呢跟您提了一提，所以呢我相信你是可以跟着我一块读下去的。第一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敌职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了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啊，这一大段他果然呢找着了。啊，在那个典籍库中呢找着了。那么写得很清楚啊，内容如何各样各样方面呢都看见有神的带领在当中。那么这个国王大力乌看见之后，他自己有什么感受呢？请看第六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一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么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呢急速博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是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感谢主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有3个大点啊。现在呢我把它分成3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先王之兆，就是这个古列他的诏书是怎么说的啊？就是看看他的诏书啊。第二呢，就是大力乌他自己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就是大力乌他的旨，他的王旨啊，他那个下的王的旨意里头，大概他是说什么呢？第三呢，就是说圣殿完全成功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个今天的课程呢分成这3段。好，我们先看先王之兆。这个呢他们呢就把古列这个名字提出来。大力乌呢其实呢他上边并不是古列啊，还有另外一个国王，所以呢他一定要到从前的国王的仓库当中啊，那些文书的仓库当中慢慢的找，果然呢他找着了这个古列的诏书。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很不简单， 在历史上面多次的让我们看见，从前的历史跟今天的历史都在常常的告诉我们说，神的手在拨动各方面的事，神的手在带领各方面的事。我们深深的知道，神的刑罚既然临到犹大人，是他自己亲手给的，那么现在神的恩典又是神亲手给的，既然是如此的时候呢，就是他一定要负责让这个国王呢把那个从前的诏书呢把它找出来。现在果然让这个大力乌王呢找着了。那么第二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诏书里头讲些什么东西啊。他讲了四点啊。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他说呢是耶路撒冷城的圣殿。我们都知道，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我很愿意带你做一个观察啊。到底耶路撒冷啊，这个城呢，在整个的世界当中啊，它是占有一个怎么样的地位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你手上有地球那个图形的话呢，你看一看啊。原来今天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土呢，就是神的选民的国土呢，他们是在亚洲、非洲、欧洲的交界的地方，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个是那个其实是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世界中心的地方呢，耶路撒冷城呢被建造起来，就是说神的心目当中呢，这个不单只是地理上的一个中心，而且呢，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它的确是一个中心，就是一个属灵的中心，而且呢，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后来呢也放在那个城里头，就是说呢，耶稣基督要成为整个世界的救主。他并不是欧洲人，他也并不是非洲人，他乃是亚洲人。而其实呢，他也并不是在亚洲的心脏里头啊，成为亚洲人的啊，他乃是来到亚洲、欧洲、非洲的交界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的地方。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呢，那个以色列旁边的那个海呢，人就叫做地中海了，就是地球中间的那个海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讲，就是人类的文化啦啊，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么现在就不讲了，我只讲呢，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圣城啊，它是世界的中心，是属灵的跟地理的中心。而这个圣城当中呢，有一个圣殿，你看地位何等的重要，它是绝对不能够长久被毁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当中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呢，这个圣城已经被毁，毁掉之后，这个圣殿被毁，直到今天还没有重新盖起来。你知道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吗？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呢，现在不是犹太人的时间，现在不是犹太人的时代，现在是外邦人的时间，现在是新约时间，不是旧约时间。所以呢，现在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你跟我的心里头，我们整个身体就变成圣殿了。神住在哪儿，哪一个地方就是圣殿。所以现在呢，我跟你里头呢就是圣殿。所以呢，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献上了一切一次永久永远的赎罪祭之后呢，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献任何的祭了。那既然如此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就是原来在神的手中呢有如此重大的心意的啊。那么当耶稣基督快回来之后啊，来到半空之后，就把教会提到他的怀抱当中，这就是教会被提了。当教会一被提之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呢又会盖起来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必须注意的一件事啊，就是神的旨意呢是不能够乱来的。那这是他降旨啊，他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古列呢，他说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啊，他讲得很清楚的啊。那第二呢，他说这个圣殿呢是用来做献祭之用的，就是说不能够用来做其他的场合。啊，我不知道在你所住的地方是不是有礼拜堂 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礼拜堂盖了很久之后呢，人就把它用作其他的用途的。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礼拜堂是用来敬拜侍奉主的地方，是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开头传福音的时候，跟后来接触他传福音的工作之后，上十字架之前，他两次的洁净了神的殿。他口里头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些人把我父亲祷告的殿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这是不可以的。于是乎他就亲手洁净。所以呢，殿是用来做献祭用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献什么祭？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把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每天所献的祭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呢，假如我们到礼拜堂来而不祷告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乏。然后呢，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呢，圣殿的基础呢要有三层之多啊。他说第一层是怎么样，第二层是怎么样，第三层是怎么样，那写的清清楚楚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让所有的器皿呢可以回去，就是说有些器皿是用来承载那些献祭用的啊，比如说那些牛羊啦啊，还有那个香膏啦啊，还有那个香啦香料啦等等，还有一些器皿呢是用在其他用处的，比如说那些祭司他们洗手的地方啦等等，都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器皿，都是金的银的，非常的贵重的。那么这些呢，在古列他的诏书里头呢都写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呢，你们一定要照着这个诏书所写的呢，让这些以色列人呢可以回国重建他们的圣殿。我有些时候呢想起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些习惯呢，就表示了我们中国人的心态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或者是要准备一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的迟到。哎，这些呢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我们不负责任，对不对啊？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所穿的衣服呢并不整齐，就是随随便便的穿，随随便便的拿一双鞋子摆上脚上就来了，一点不把它弄干净。这里头呢又表示我们呢对神呢没有好的一个尊敬的地方，是吧？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忽然之间想起来，因为最近呢我借了一本书给一个人啊，结果呢他一直不还给我啊，我又想起来了，我们中国人呢好像没有这个习惯要还给人家借给我们的东西。原因是什么呢？又是那个责任感的问题啊。所以呢，但愿我们在主耶稣里头呢有一个很好的责任啊，让我们呢真是非常认真的对我们的神，我们就可以被他好好的使用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第二个大题目好不好？第二个大题目呢叫做大利乌王他得到这个诏书之后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大概呢分成五个小点吧啊，请你做一点的笔记啊。第一个小点就是说，他就吩咐呢在他周围的那些人，包括了这个上本奏告说以色列人他们重建圣殿向他上本奏告他的那个达乃跟他的同党在里头。大利乌怎么说呢？他说，达乃跟你的同党跟其他的那些人，他说你们要远远的离开这些犹大人，你们要远远的离开他们，任凭他们建造他们的圣殿，不许拦阻他们。哇，这个真是神的恩典哦！好，这些敌党呢，就是敌人呢，那些党辱啊，他们呢，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要加害在犹大人身上。他们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让他们不要盖这个圣殿，但想不到反而的给他们祝福啊！这是神的工作啊。那么第二，不单指呢不许那些外头的人呢拦阻他们的工作，而且呢还说，假如他们需要款的时候，需要金钱的时候，需要呢建筑的时候呢，需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应该在我的国王的仓库里头，就是在你们那个地方的国王的仓库里头 薄钱给他们，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快快的让他们有钱，以至于呢这个神的殿呢可以大大的兴起啊，这个也是的的确确是神的恩典。我相信犹大人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建的时候，他们已经早已经忘了原来他们是可以从国王的府库当中呢可以拿钱过来兴建的。那第三件事呢又更加是一个神很大的祝福，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将来那个圣殿盖好了之后所用的那些牛羊啊，他说要足足的给他们供应。在这个地方呢，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在旧约当中的规定呢，那些牛羊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是头生的，是没有瑕疵的，而且呢是公的啊，规定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呢？原因就是将来有一个是最好的祭物要献上。那么将来这个祭物是谁呢？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完美的已经来了，那个最好的已经来了，而且是神的儿子。那么还有谁比他更好呢？所以从前那些牲畜呢，只是他的影儿而已。但是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来了，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做另外的事儿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那么现在呢，他们所需要的牛羊啊、牲畜呢，这些呢，国王说都给他们，给他们供应。那么犹大人呢，是天天要献祭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不需要了，因为有耶稣基督了。那么还有两点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他说让他们好好的敬拜天上的神，好给我跟我的后裔，就是王子王跟他的孩子祷告。原来当时呢，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这个波斯王或者是我这个巴比伦王啊，我们有巴比伦的神，你们犹大人有你们犹大的神啊，那些神呢是祝福每一个地方的。那么当然我们这些巴比伦人呢就不想得罪你们犹大地方的神，是吧？所以呢我们也向你们的神献祭啊，也让你们的老百姓呢向你们的神呢献祭祷告。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要纪念我跟我的儿子，让我们得到一些祝福。那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他相信耶和华神，并不是说他也敬拜耶和华神，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呢，他说我们要彼此尊重而已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神的旨意啊。原来就是因为他有这种观念，所以他才允许他们重盖他们的圣殿，就是说我也要从你们的神的手中得到祝福。那么最后一点呢，就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说谁拦阻的时候他就要被处死，而他的房屋呢要变成粪堆。这些是国王所下的诏书，你看多严厉啊！而且呢他多次的说这就是我的旨意啊，你要让他们赶快赶快把他们的圣殿盖起来。好，现在呢我们就看见圣殿完工了。圣殿完成这里头呢也有四个小点，请你把它记下来啊。这是第三个大点，就是殿工完成啊。第一呢，就是敌人果然远离了；第二呢，就是他们得到先知的鼓励了；第三就是国王下诏书呢，一切呢都是在神的带领下面，他们是凡事亨通。那么第四呢，就是大力乌王第六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完成了啊。那么在以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一个重要的日期呢，就是原来他们回国的时候呢是在20年之前回来的，那么现在呢才把这个圣殿盖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感谢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一个你上完了之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啊！今天呢神的圣殿也盖在你跟我的身上，但愿呢我们整个的国家中国真是兴兴奋奋的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国家就有帮助。 啊，就有改变，我们的国家里头所有一切的灾难会除去的，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领袖祷告，也为我们的老百姓祷告啊！神一定祝福我们，让我们呢靠着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鲜血，可以得到神特别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有两个问题，请你回答一下，好吧？请你记下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圣殿到底代表了些什么？圣殿代表些什么？那么现在呢？圣殿重建了，到底他说了一些什么意思在里头？什么是圣殿重建？当然，圣殿被毁又是一个意思，圣殿重建又是一个意思。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回答得很好，愿主大大的祝福你。请把今天所学的跟其他的人分享，再见。